胡锡进将狂战狼言论再次激怒韩国人。大陆狗病毒清零，出国亦都被清零。学者话，二十大之前唔会变。曾经嘅红歌成为敏感歌曲，上海男子播放国际歌被警察带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8号礼拜日，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韩国日前正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对此发推文进行威胁，声称如果韩国同邻国为敌，就是乌克兰的下场。没想到胡锡进的这一番言论在韩国掀起舆论风暴，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胡锡进的推文在一定程度上面代表了中共当局的意思，是中共政府对韩国的一种威胁。5月5号，韩国国家情报院宣布正式加入北约组织旗下的合作网络防御中心 CCDCOE。 韩国日报说，北约网络防御中心名为防御，但是实际上进行的网络攻击和防御演练，在战略和政策研究等等网络安全领域具有最高水准。而韩国的加入成为该组织的第一个亚洲成员国。5月5号当日，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针对此事特别发表了一条威胁意味十足的英文推文，说如果韩国同邻国为敌，就是乌克兰的下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胡锡进的这一番话被韩国媒体争相报道，在韩国掀起了舆论风暴。很多韩国的网民纷纷在网路留言批评，说中国再这样下去就是第二个俄罗斯，中国政府出面讲这种说话不合适，所以指使媒体人出来讲。这个也都是中国不可能真正崛起的原因。好惭愧，曾经以为中国会成为亚洲的中心。韩中关系研究专家朴炳九教授表示，这个人的言论非常无理，而且严重违背了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俄罗斯是侵略国家，如果中国亦都好像俄罗斯一样，那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韩国诚信女子大学的徐敬德教授亦都在推特发帖表达强烈的愤慨。他写道，胡锡进，你不过是被操控的吹鼓手，不明白世界潮流亦都算了，还在这里制造着这些垃圾言论。胡锡进，小心你的发言，你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在这里拉低中国人的水平。旅美时政评论人士杨子立对自由亚洲表示，胡锡进就此发出这种声音，实际上就是代表中共在威胁韩国，也都说明中共内部是坚定地站在俄罗斯的一边。至于为什么这种说话由胡锡进来讲，而不是由官方来讲，杨子立认为官方发言毕竟还需要顾及颜面，而由一个媒体人来讲这种说话，运作的空间就比较大。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也都分析说，胡锡进既然是用英文发的推文，肯定不是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就是要警告韩国不要跟美国走得太近。但是他的这种警告只会令到韩国和美国走得更加近。中共官媒5月5号刚刚报道了长沙冧楼有5人罹难，在一日之后突然间改口承认伤亡惨重，遇难人数为53人。对于湖南长沙4月29号发生的大楼倒塌事故，中共央视最初以一句话简单带过，之后在5月1号报道说事故造成23人被困。5月5号的凌晨，央视再发通报说一共救出10人，已经发现5人遇难。但是在5月6号，中共国务院宣布成立调查组，对这一起特别重大事故进行调查。同一日，央视宣布事故现场被困和失联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其中获救10人，遇难53人。新头壳 New Talk 报道说，有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应该是互联网发达，民众搜集了不少录影证据， 才令到地方官员和中共媒体没办法掩盖真相。长沙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抢险救援攻坚组指挥员文鹏说，倒塌的房屋有八层，其中有几层是家庭旅馆。新头壳报道说，据了解，八层的楼房入面，一楼是门面，二楼是饭店，三楼是放映咖啡厅，四五六楼是家庭旅馆，七楼八楼是自住房。受困的民众多数是附近长沙医学院的大学生。中共坚持强制清零、封城，打乱了中国留学生和移民的出国计划。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意在稳定人民币汇率，相关的封控措施到中共二十大开幕之前恐怕都不会放松。美国之音5月7号报道，上海的何先生表示，他24岁的仔在加拿大留学多年，去年回中国躲避疫情，本来计划今年回加拿大，没想到封城，不要说出境，现在他们已经出不到家门口，一切的自由都被限制，动都动不到。一位北京居民亦都透露，北京近三个月收紧了离境管控，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反映出国的行程受阻，尤其是未满18岁的小留学生和家长，甚至连办护照都有困难。这名北京居民说，如果小朋友的护照可以办，而监护人的办不到，那这个小朋友仍然是出不到去，所以现在问题就卡在这些技术环节，以前都不是问题，现在都变成了非常大的问题。他说，中国不单止是疫情清零，现在连出国也都清零了，双清零。中国金融学者何江兵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推测北京选在这个时候扩大出境限制，目的之一可能是稳定人民币汇率。何江兵说，学生家长陪同出国必然要换外汇，这样外汇储备会减少。从4月18号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非常明显，贬值会导致大家争相去储备美元，出境的人多，换外汇就会更加多，因为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要保持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又想要有限的自由兑换，中间取舍的问题非常艰难。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位居民选择用英文名 Thompson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当地的火车、客运站和机场乘客稀疏，整座城市陷入了一种静止状态，这个是政府不合理管控的错误政策。Thompson 本来就对中共的政权不满，他计划申请签证在日本居留，无奈疫情爆发，出行受阻，只能够暂缓出国。根据一份网上流传的百度检索移民热搜数据显示，从3月28号到4月3号，移民海外的相关搜寻比之前激增了几十倍，加拿大、美国和澳洲都成为热门的搜寻关键字。部分的网民讲笑话，上海人解封之后有三件事要做，回家返乡、大量囤货以及出国移民。何江兵亦都表示，虽然中共官方倡导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但是严厉的封城清零政策反而推升了部分民众的移民意愿。他本人接触到很多中介机构都生意火爆，特别是在上海封城以来，很多出国中介的咨询量增长几十倍，留学、出国打工和商务合同的咨询量都在增加。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预测，中国的清零政策和出入境限制恐怕会持续到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之前，以达到维稳的效果。5月6号，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经济研究资深副总裁古德曼 Matthew Goodman 以及经济计划研究助理雷诺兹 Matthew Reynolds 联合在该智库刊登评论文章，以立陶宛为案例剖析中共经济胁迫的作为。他们指出，北京经济胁迫经常失效，并且造成反效果，不单止未达成本来的目的，反而促使更多的国家联合反共。据中央社报道，两位经济学者表示， 立陶宛可以说是中共经济胁迫的典型范例，具备先前澳洲、加拿大以及韩国等国家案例的主要特征。起因都是挑战到中共的核心利益，也就是中共领土主权，而且北京回应措施亦是多数以非正式方式实施，亦都不符合比例原则。两位专家指出，立陶宛去年11月因为允许台湾成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被中共视为违反一中原则，一夜之间从中共的报关系统消失，进出口都被北京封锁，但是立陶宛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做法。北京在之后又借出一项新的胁迫措施，警告企业若果使用立陶宛的产品，和中共的关系恐怕会受到冲击，而立陶宛仍然未有屈服于中共的要求。文章指出，外界虽然都认为中共具备战略实力，但是北京的经济胁迫成效好坏参半。从整体来看，使用经济胁迫非但未能够推进中共的长期战略利益，反而造成了反效果。其中包括澳洲虽然被北京指控有14项所谓反共行为，但是澳洲拒绝就范，反而强化和美国的安全连结。而加拿大虽然释放了中共电信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但是目前似乎准备禁用华为 5G 设备。两位学者最后还引用名言讽刺话，当你的敌人在这犯错误的时候，千祈不要打搅他。中国一线城市上海因为疫情已经封城超过一个月，期间除了人道灾难频传之外，也都有很多荒诞的事件发生。其中上海一名男子因为被怀疑播放国际歌，多名警察上门要求将他带走调查。近日推特热传一段短片，内容显示上海警方传唤一名市民，罪名是播放国际歌。警察说，因为我们听到你放国际歌，要请你配合调查。一名女子问，我们哪里有放国际歌？警察回答，在哪里放我们会调查，口头传唤你，希望你配合。女子表示，乜仲是要出去吗？外面这么危险，如果我先生感染了怎么办？谁负责任？但是其中一位警察态度非常强硬，说不是你需要，现在是公安机关传唤他。女子表示，你做乜对我咁恶？我想问下你哋，点解要将佢带出去调查？对方话，就系要去配合调查。男子无奈咁话，就系佢哋怀疑有人放国际歌，而家连放国际歌都系犯罪啦。双方僵持不下，但系最终男子仲系被警察带走调查。短片喺中国嘅网络上面热传之后，引发舆论关注。但是很快相关的话题就被官方封散。不过中国网民又自发制作了各种版本的国际歌在网络上面流传，其中包括一段兵马俑唱国际歌的短片。海外的网民纷纷大赞有创意，并且表示连秦朝的兵马俑都愤怒了。事实上国际歌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歌曲，备受中共的追捧。在去年的建党庆祝大会上面，中共领导人仲号召全场起立，一起唱国际歌。没想到现在也都成了敏感歌曲，还有人因此被传唤。网友感叹世事难料。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